有人说不像我太太，那么就把她当作我的大女儿好了。我们结婚30多年，她就一直是那样，不要老。你看她相信有永生吗？有哪一个人曾经听过我讲到的信息说？哦，相当多。你们在哪里见过我啊？是不是梦里面见到我的？在马来西亚，在香港，在台湾 ，Please reduce the mid range 10%, please. Thank you. 有的人在美国，有的在澳洲听过我讲到，有哪一个人没有听过我讲到？但是看过我的书或者听过我的录音带、录影带的，请举手。哦，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放下来。当然有一些人在中国没有机会亲自参加我的聚会，那我到中国去。中国政府也暂时不许和我讲道，你就知道我的影响力不小了。但是呢，有一天我相信终会把神的道传到中国，阿们。因为这是真理，如果好的东西不可讲，不好的东西可以讲，那这个政府需要悔改，这个国家需要检查自己。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比耶稣基督更伟大的，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圣洁的。传讲基督是对国家最大最大的贡献，认识基督是人的生命重建最大最大的力量。我们竟然可以许可许许多多不像样的人来影响中国，而我们竟然对耶稣基督没有兴趣，这是大有问题的。世界会越来越开放，人的心的需要只有在基督里可以得到满足。没有一个国家受基督真正影响而道德越来越差的。你说今天西方道德很不好，西方受过两个文化所洗礼，一个是西里尼文化，一个是希伯来文化。整个世界文化最大的影响力到今天就是希腊以及犹太文化，受过基督文化影响的，他们的社会都在改变中间。在没有领受特殊启示的地方，最大的进步同最大的伟大的文化是中国。作为这个中国人，我不会偏袒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我为全人类负责。所以你中国文化为什么是最伟大的？因为它在被造界中间发现了上帝所造的奥秘，做了最多最多的贡献。但是呢，中国文化缺乏一个人神所给我们的特殊有关救赎方面启示的认知， A connection of the special revelation concerning the redemption of God， 上帝特殊启示的救赎那这种认知呢，是在特殊启示中间，不是在普遍启示里面。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需要耶稣基督把最高的、把最重要的重点赐下来，来影响我们。而我们中国有许多的人对西方文化跟基督教的影响，把它当作一个混为一谈，没有分清楚。正像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把宗教跟迷信混为一谈，所以呢，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把宗教有学问的人把宗教当作迷信，没有学问的人把迷信当作宗教。共产党统治几十年以后，共产政权开始懂得一些，原来宗教跟迷信是不一样的。如果连这个都分不清楚的话，那我们会看见呢，我们会因为把脏的水丢掉的同时，把婴孩也丢在沟里面。宗教里面有纯正的信仰，而真宗教的真纯正的信仰是根据神所启示的真理建立起来的，这绝对不是从人的宗教性想象出来的神，想象出来的一位所谓的创造者所能告诉我们。所以呢，应当把真宗教、假宗教 再分别过来，真宗教中间真正特殊启示跟那些不懂的特殊启示所产生的宗教理论再分别过来，然后才能把迷信与宗教、信仰与迷信、真宗教与假宗教、真启示与假启示、人对启示的真认知与错误解释的假认知都分清楚，然后呢，才能重建国家，重建我们的生命。西方的堕落是因为不但从基督教领受了最好的东西，也从希腊文化领受了那些不太好的东西。希腊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的很注意对自然界的探知，对自然界的研究，对自然界的观察，所以希腊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希伯来文化是一个听的文化。上帝说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其实也相反，你要爱人如己。那这个呢，把整个民族用爱的命令结合，成为一个向神向人负责任的吩咐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上帝说你要听， Israel hear ye that your God is the only true God, you should love him with all your hearts, all your minds, all your nature and all your power.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你要听。所以希伯来人就从听开始听见了神对他们讲的话。一个不爱听只爱讲的人做你的朋友你很讨厌对不对？谁一直爱听那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讲的话他不听，他讲一直叫你听，你很讨厌他的。但那些肯听的，你感到这个人可以做朋友。那么如果他肯定，你就变肯讲了。他一直讲一直讲，他不讨厌变你很讨厌对不对呢？不是的，讲的有资格讲，听的就要听了。如果讲的没有资格又乱讲，听的就很讨厌听了。神是真理的本体， 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himself， 这个在德文叫做 Ding an sich， the thing it itself， God is truth itselfAnd this is not it, but is him. So 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truth himself. In person. 这是这句话你在任何哲学书都没有看到。这是原创性的名词。上帝是有位格的真理的主体。我再讲一次。上帝是有位格的真理的主体。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n person.神是真理，神是自我为真理永恒的那永在的主体性的真理。这个从老子想出来一个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道是老子头脑里想的道，老子的道是他想出来的一个道，所以那个道在老子外，而且是从他的思想产出来的，从他思想产出来是他思想的客体，他是思想者，他变成主体，所以那个道是老子头脑的产品。孔子所讲的道是他判断得到，不知道在哪里，但他知道这个道者也不可虚臆离也，片刻都不能与他相分开的。有一天早上我明白这个道，当天晚上食我也甘愿。那个道是什么？这个他一探知而不知何可知，一明白而不知道从何可明白的那个未知数的道。老子讲道的好像很有把握，孔子讲道的时候没有把握，老子讲道的时候连界定连界说连定义都提出来了，有无混成的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独立而不改，何以为天下母，故不知其名，名字越道强越大，好像他认识这个道一样。如果你问他你怎么认识，他就没有讲。所以中国哲学的毛病就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他也没有讲也不敢讲，就这样不讲。那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你就相信就相信，他这么讲你就相信。这个是叫做这 instinctive cognition， 我给的名称叫做这一种自救性的一种领悟。而自救性的领悟你不能知他对也不能知他错，因为他是自救的，是一个被造的人，像你我一样的， 以自体主体性的悟性去自救的去体会，然后讲出来。老子孔子不告诉你他讲的道理哪里来，释迦牟尼也不告诉你，他是说我恍然大悟。所以恍然大悟的时候，他是悟者，而被悟者是他所说的真理。所以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是主体，真理是被追求的客体。那是神的启示，不是神是真理的主体，他启示的时候你是领受真理的客体。这一点已经比齐克果的观念更深一层。齐克果的真理不是单客体客观性的存在而已，真理应当你主观性去经历它。 You should subjectively experience the truth。 所以当你主观性经历它的时候，你记得这个真理跟你生命发生关系。那主观性的真理当然不等于说呢，就表示着我明白了一切，至少呢，我经历过的那一部分我明白。什么叫做主观性的真理？什么叫做客观性的真理呢？客观性的真理，我知道这个是真理，我也听过这个叫做真理，但我没有经历过。一个人告诉你怎样游泳，手怎样伸出来，他掉到水里就死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游过泳，他是照书抄给你听的。那种老师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种人做你游泳的老师？不要。另外一种人丢到哪里他都不会死的，他因为会游泳，但他不照来的，他的手是青蛙色，脚是自由色的，他乱踢乱抓，结果呢就能够浮起来。就要不要你做你的老师？你说有经验的没有理论，有理论的没有经验，所以理论比经验更好，或者经验比理论更好，这两个都是理论。那怎么办呢？客体真理，主体性真理。客体真理不过是这真理自己是存在的，在我之外我是主体，它是一个客体的真理。其实我不是你要主体性的经历，你要主观性的，这叫 subjective truth。 subjective truth 你经历了那不一样了。我们年轻人呢，我也年轻，我从前比你年轻，真的，你不像你看我从前照片，真是年轻。年轻人呢，人家如果对你讲什么话，你知道了，知道了，不必客气，知道了，知道了。你常讲这句话对吗？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你知道了，你有什么知？用理知什么？知道。你的理性知道。有人讲的话，你知道了。那个人说你不知道，羞耻，你看不起我。我已经告诉你我知道，你还说我不知道。有一个爸爸死了。那么呢，他妈妈就把钱呢分给孩子做生意。这个大孩子、二孩子、三孩子应该拿到多少钱？孩子拿到钱以后呢，他的叔父对他说：“你父亲死了，你母亲没有做生意的经验。我是你的叔父，我告诉你，做生意要很谨慎，因为很多人很坏、很狡猾，会骗你的钱。”这个孩子呢根本不要听，所以他说：“知道了，知道了。”他的意思是不必多讲，难道我活到这么大还要你教训吗？这是年轻人呢常常有的毛病。过两个月以后，他父亲堆积一生储蓄的钱，妈妈分给他的全部给人家骗光了。他对他叔叔说：“我知道了，对，我知道了。”那你查字典，这两个是一样的，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同不同啊？哎，我问你同不同啊？同，两个字同嘛，你不相信写下来看。我知道了，知道了，要不要？我知道了。这个知道了不一样，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没有钱了。两个月前还很有钱，现在没有钱，这个叫做你懂了。我知道了，后面这个知道是什么？主体性。You experience personally, you subjectively understand what is that. 这个真理对你的了解是经历过的，你自己有份的，你的贵格，你的生命现在知道了。现在呢，你也对别人在说，你们要小心，人会骗人的。他们就对了，知道了，知道了。你对他说，我从前就是这样子，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说，知道了，知道了。 有一天你会说知道了，就像我这样穷一样的。所以呢，知识是什么？我告诉你，知识是很低的东西。你不要以为你拿了博士学位你很骄傲，你不要以为你已经聪明得不得了，你能看多少书、多少杂志、进多少图书馆。如果真理不是你主题性的、主观性的经历过的话，你的生命跟真理是两回事，没有办法重建。你清楚吗？不要听下去，单单这一句听懂了，你就差不多了。你这一生就少跑很多冤枉路。我亲眼看见许多基督徒、许多青年人、许多知识分子，当他知识最高的，就是他良心最暗的时候；当他自以为最聪明的，就是他最笨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所以，主观性经历真理的、经历真理的这一个实在的经验是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启克果这个思想对我来说还是很低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真理还是一个被经历的一部分啊。这个真理是人经历以后呢知道的一部分。这真理的本身是一个什么样？他没有讲。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真理。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真理。”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所以这个是完全与所有哲学不一样层次的东西。你千万不要把圣经当作历史上一本古书，宗教里面一个经典，众诸宗教中间里面的一部。No, absolutely different,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definitely different. 这是绝对不同本质的一本书。因为这里提到的真理是有位格的、主体性的，是生命的主，是自我显现、自我启示的真理。所以呢，不是哲学里面找出的、想出的真理。是那一个把自己显明寻找人，使人可以顺从他那个命令，我们要认识他的那个真理的本身。所以我给他叫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n person， 这叫做主体性有位格的真理，有位格的主体性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不是空空洞洞的理论里面的一个道字，一个真理这两个字。这真理是创造万有、赐下生命、就自我到世界上来寻找你、寻找我，把我们从错误的道路带回他自己，使我们可以明白他就是真理，然后在生命中间享受真理，在真理中间的经历生命的那一个上帝的本体 Being and Seeing。 你慢慢看康德的哲学常常用这个词 Being and Seeing，因为他把现象界跟本体界破开来，人的理性所能勾到的不过是现象界里面的东西，我们所能明白的是摸到外表、摸到表皮的这个现象。本体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而本体界不能没办法知道的事呢，康德把它归成三类：第一，上帝；第二，自由；第三，不朽。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不朽？不朽就不能坏的、不能死的、永恒性的，而且是生命性的永恒才叫不朽。无生命性的永恒就是超越时间，就是这样。生命性的永恒叫做不朽，不能朽坏的生命。这个不朽、这个自由、上帝这三件是在本体界，所以呢，叫 noumenal world， 不是在 phenomenal world。在 phenomenal world 里面，我们可以摸到，我们可以纠察，我们可以用感官去了解，用理性去思想，超越现象界的本体。我们想也想不通，我摸也摸不到，我也感也感不来，我怎样猜也猜不中。这个呢，康德这个思想虽然建立了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umenal and the phenomenal world， 但是他也留下了一个空间给 agnosticism。 19世纪的 Thomas Henry Huxley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 Sir Herbert Spencer， 给他们一个大的借口，既然不可知，不必谈。不可知嘛，所以康德没有办法把你重建起来，因为他最后呢对真理是个不可知，这是本体界的。一方面把他提到这么崇高的地方，一面使我与他之间给隔绝到一个毫无关系，没有办法去明白。既然没有办法去明白，怎么样呢？我就停止追求了，不必努力了，因为高不可攀嘛。今天跟你谈的东西，你是 没有感到重要到这个地步，那我已经提醒你，你听了这一堂以后，你一生一定要改变，你一生一定要把自己最大的可能性放在探求真理、思索真理的事情上。我不用说教的办法，所以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了，那我今天是给你提醒到一个事情，是我想出来的东西叫做真理，或者真理创造我的思想，给我一面被造，一面可以思想他是谁，然后想不通的他自己告诉他是谁，这是不一样的，这叫启示。启示，希腊文 apocalypse， apocalyptus 的意思是打开奥秘，这个意思。神不但创造了宇宙，把他的制作品，把他所造的伟大的宇宙呢，展开来，让人看，让人想，让人研究。神也创造了一个一看就想要明白、想探知、想研究的人，把理性功能放在里面。这个上帝造人以前是造的都造好了，从最小的细胞到最大的大象、鲸鱼都造完了，他不再造人了。那么呢，这世界只有上帝看自然，象很好玩，鲸鱼很大条，狗跑来跑去很可爱，羊很顺良，只有上帝看自然，自然不会看上帝所造的自然，只能看自己生存需要吃东西。你听明白我的事吗？那变成只有一个认知者 with the cognitive ability， 就是 God himself， 他造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在那里天天欣赏大造的，好像你雕刻了一座以后，你一直欣赏他，他不能欣赏你。你们有做过一些艺术作品吗？你做一个雕刻，画一个图画，把它挂在那边，虽然不好看，也不敢丢下来，因为这我的作品嘛。虽然别人不承认，至少我的孩子他就会把我当作很毕加索同等，因为我的嘛，孩子也是我的嘛。那么呢，你就欣赏你的作品，哎，我画得不错，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画？或者你做一个什么东西，你欣赏你的作品，你能欣赏你的作品，不等于你的作品能欣赏你，明白吗？结果呢，是单线的，现在的政治名词叫做单边主义。单线的，你欣赏它，你回想，这是我1965年画的，这是1980年画的，这是1995年画的，这我做的，你介绍给人家，你的作品，你看它，但你的作品永远不会说啊，你画我是吗？从前你画的我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呢？只有单线的，你欣赏它，不能欣赏。如果上帝造树、造草、造地、造海、造山，造完了以后，这些被造物只能就是被造物，山就是山，海就是海。上帝造了动物，哎，不一样了。动物吃草，草被吃，动物知道它吃草，草不知道被动物吃，对不对呢？上帝造动物，动物看来看去，他没有看见什么，他就看见什么东西可以吃，他就看见这个东西可以吃，可以养我，我需要，他看看看看看，没有别的，这个叫 selective perception， 你懂吗？什么叫 selective perception？ 什么都不兴趣，只兴趣他需要的，这个是像动物一样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注意，只注意你所要的，你比较像动物。很多年轻人他快要结婚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就看见哪一个女孩子漂亮，什么都不管。很多人要赚钱的时候，他一天到晚想怎么赚怎么赚，人格都丢掉，因为他什么都不注意，只注意钱，很危险。那么这些动物你看，狮子在那，他会看，会看，哇，山这么高，水这么清，对他的孩子说，你看多漂亮啊，天高水清，草青翠，孩子啊，我们一家一同欣赏大自然吧。没有这个事的，所有的动物绝对不能欣赏自然，它只有想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吃，但到需要的时候，哪一个可以跟我结婚，就是这两件事。 所以中国古人说色色性也，就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吗？那你很像动物。上帝造完这一切以后，最后他造一个人，然后圣经说这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呢，人与万物不一样，人与动物不一样，人与植物不一样，人变成能欣赏神其他的创造。那么你把上帝其他的创造当作欣赏的对象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个主体了。我欣赏世界，这自然相当好，这个空气这么新鲜，怪不得我到了纽西兰不要回我的国家去，这里比较好吗？这里的草很清脆，比加利福尼亚的更好看，这里的山呢不太高，这里很适合我居住。你一欣赏的时候，你变成主体。 I am the subject, the nature becomes the object of my appreciation, my enjoyment。 哦，我凉风习习吹来，我在这里享受，我在这里欣赏，然后我拿一支笔来就画山，画草场，画那些睡觉的羊。你画画画的时候，那么你画一定要像吗？如果不像，那么猪跟羊什么不同呢？你就画像吗？所以你就注意尺寸比例。你画画画画的时候，那就是哎，画得很好。你问他什么叫做好，是不是早上好晚上好那个好？不是，因为很像所以好。所以呢，阿里斯多德说什么叫做艺术呢？什么叫做绘画呢？就是自然的凝默，凝默自然。 The imitation of nature is art。 你会凝默自然，为什么？你看出来了。所以呢，希伯来文化听上帝的话，跟另外一个文化希利尼文化就看上帝的创造，看完了以后不承认创造啊，本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自然。自然是什么？就是自己这样叫做自然，懂不懂？它本来这样的，什么知道？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样。自然，自然的意思是自我成全这个样子叫做自然。那老子说呢，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所以有一个东西是自我的，是自然的。那么自然那个自己有自己存在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这个宇宙呢？如果是这个宇宙的话，也就是宇宙自己从无生命变成生命了，从无次序变成次序了，从无组织变成组织了，从无目的变成目的了。所以这个无变成有的这个东西，这个过程是谁定的？因为自然是没人定，他自己定的。那么这个自然就很聪明了，就自然是没有智慧的，没有理性的，没有方法论的，没有计划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所以你相信本来它就是这样的。我相信上帝创造的，你说他自己这样的，我说上帝造的。我告诉你，上帝是有思想、有理性、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自然是无理性、无计划、无方向的。你相信没有理性、没有计划、没有系统、没有智慧的自然自己会造成这么伟大的人，这样大的自然，你需要的信心比我相信上帝创造更大。所以无神论是最不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以为他已经找到答案，他是推卸责任，以为自然就是自我存在。而真正自我存在，你说如果上帝自然存在，自然的自然存在，为什么我不能这样信呢？你信上帝自然存在，我信这个自然自然存在，不是的。如果你看二十世纪呢，被推翻的物理的理论多得不得了了，物质不灭定律早就推翻掉了，所以根本没有自我拥有的物质。因为物质可以化成能的话，能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成相对论，爱因斯坦最重要的理论。这就是你可以把一堆的物质变成一个炸弹爆炸的力量， 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所以这样呢，相信有能量的本身产生的物质变形，而这个变化中间有智慧的本身，这智慧的本身呢，一定有生命的存在。因为 Louis Pasteur 已经证明，无生命不能变成有生命，无系统变成有系统，无次序变成有次序，除非有个不能看见的永恒者是智慧的本体，他把这些安排出来。 我从前不是信耶稣的人，我虽然生在基督教家庭，我12岁到15岁还热心，有在2、3年里面完全丢掉信仰，把信仰完全丢到九霄云外，完全没有关系。我就认为应当是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辩证法社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才会救人的，我是这样做人的。到最后我很认真很认真，我不要随便做，很会做人，不好的说好，我绝对不做这些。你告诉我不好，如果给我东西不好，我就说不好。你不要判断说很好很好来讨你喜欢，没有什么东西不好就是不好，什么东西不对就是不对。我绝对不因人情而放弃我对真理的忠实，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所以那时候我想，不对，基督教不对，那一个15、16岁的人怎么敢讲基督教不对呢？因为我好像看到共产主义唯物论比较对，结果我发现呢，共产主义唯物论的肯定的那些东西是折旧性的认知，不是真正证明出来的。你说基督徒你相信有上帝，请你证明。我问你，你相信没有上帝，你证明过没有？你不要夸大，你不要自吹自擂，你以为你很厉害，你相信没有上帝，你证明过没有？如果你没有证明过，你的信是什么？是科学，是迷信。所以呢，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还很年轻。中国就给这些无神论的人搞到乱七八糟，所以今年要改革，要开放，要开始回头。事实证明，一个苏格兰的 Adam Smith 比一个德国的马克思对全世界经济的作用产生更大的效益。因为所有反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国家一定经济破产。所以这个经济理论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你明白？不要骄傲，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让我们谦卑，像苏格拉底，从无知谦卑起。人家问苏格拉底，听说你是希腊最聪明的人，你怎么知道？在 Delphi Temple 一个先知说的，谁是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那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呢？你到底知道多少东西？你这么聪明？苏格拉底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就这么聪明？告诉我那一件事什么，我要写下来。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见。我什么都不知道。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谁讲的？孔子。孔子知很多东西，他告诉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问他怎么知，他也不知道。所以整个文化整个哲学，你不要以为来龙去脉清楚了，都在混乱中间摸索。那最伟大的只能说，我寻找真理，我爱慕真理，我寻求真理，我渴慕真理，我到处去求问真理。甚至像孔子去找老子一样，老子看孔子来把他大骂一顿，弃子之交在银子，你这样的态度怎么可以明白真理？有一些时候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啊，骄傲十足。所以你用几句话告诉我基督教是什么？几句话告诉你基督教是什么？去你的，你没有资格明白基督教的道理。这样大的是你几句话，你对你的爱人写信的时候，单单要表示对他喜欢，你写了几面写不完，你基督教几句话你就可以明白。这样不懂道理、夜郎自大、这样狂傲的人，怎么有资格明白基督教道理？我不需要你，上帝更不需要你。你以为哇，上帝有了你他就高兴生庆的人呢、啊？天上没有你不孤单的，但你没有上帝你很孤单，永远孤单。我告诉你整个文化界在混乱中几千年了，每一次都带着很积极的盼望，盼望新时代来临，给我们新的解脱，给我们带到最后的答案。 Finally，我小的时候呢，每次看广告的时候 Finally we produce the best thing for you， So finally, 过两年以后 ，finally we discover another good things for you. No final， 从来没有最后的，从来没有的。文化几千年来到最后，这个叫做新纪元运动，听见没有呢？新纪元运动，那从前就旧的啊。我有一次在我厦门的学校里看到一张地图，那个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1949年，我看一张中国地图，最新中国地图，下面1926。脏的不得了，黑的不得了，挂在那边。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是很穷的，最脏最黑的地图挂在那边，上面还是最新世界地图。那最新世界地图，这是中国地图，这几个字不会因为年代久远，他不好意思说不新世界地图，太旧是，他会改吗？他还是最最人就是这样。所以呢，今天你说是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新世纪来临，新，圣经说什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没有新事。你以为我今天有那个新发明了？当你以为你做最新的动作的时候，那种动作呢，从前人家都做过了。我小的时候呢，穿大人的鞋子，你穿过没有？在那边走，后面拖着长长的，别跑别跑。妈妈，我想出办法，我现在大了，我穿大人衣服。妈妈说，你老祖父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呢，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一开始，你发现了几个最重要的思想家就自杀了，其中一个 Foucault， Foucault 为什么自杀？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你可以批判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想，最后轮到你产生一套新东西的时候，你的东西绝对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你只能回到上帝那里。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从文化，从东西方谈到这里了。我问你，你满意你自己吗？你满足西方社会吗？你满足你自己的国家吗？你满足你文化的传统，你满足你的人生吗？我们这两天的题目是人生价值和什么重点，真的有价值吗？人的生命有价值吗？我看价跟值两个字摆在一起我就很讨厌，因为价不等于值，值不等于价，价跟值。前不久一个人对我说，唐牧师啊，我家有两幅画，你要不要来看看？听说你对图画有兴趣。我说谁的画？齐白石的画。我说好，给我看。他拿给我看。我说真的，真的。我说真的。在哪里买的？就在古董店买的。多少钱？45块。我说这个东西啊，最少在香港要120000的，泥的很小，最少也几万块。真的吗？我说就是因为真的，所以真的，真的话，所以真的值这么多钱。怎么知道真的话呢？那个笔，它的功力，从它的字体跟它的纸张的这一个呢新旧的状况，看起来一定是40年以上的。那么哪边写齐白石几岁画的是准确的？那为什么呢？这样好的东西卖45块呢？因为价与值不相称，你明白吗？值很高，价太低。大家说，值很高，价太低，可惜不可惜？可惜。价很高，值很低，可惜不可惜？你很难答了哈，因为那一个一可惜，这个怎么也会可惜呢？我再问你一次，好好想啊，好好想啊。值很高，价很低，可惜不可惜？价很高，值很低，可 可惜不可惜？也可惜。那你说怎么明白这两个可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用相对论明白吗？值很高，价很低，卖的人很可惜。价很高，值很低，买的人很可惜。可惜出卖你的值了，可惜付出你的价了，就是这样简单，对不对啊？啊，那请问呢？把这些东西不当作齐白色的、皮卡索的、贝多芬的、莫扎特的、Mendelssohn 的、Wagner 的，或者 Tchaikovsky 的，或者 Stravinsky 的东西，完全不提了，就提到你自己。请问你值多少？哎，然后你价多少？你说我又不卖自己，怎么可以问我值多少、价多少？你当然不卖自己，你不知道你已经卖自己了。你说啊？我已经卖自己，当然嘛，因为呢，当你失恋的时候，你想自杀，对不对？那表示你的命跟那个爱情就同等价值了。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卖自己，你也不要说你不讨论价值的问题，每时每刻你正在讨论，你正在衡量价值的问题。你一天花四个钟头在镜子面前，表示你的面皮比四个钟头更重要。你已经卖一个镜子了，你懂吗？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想没有用的事情，你已经在衡量中间出卖自己。没有一个人是不衡量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出卖的。价跟这之间这么平衡，这是大问题。今天晚上我可能不提太多大，知道我刺激你很多的思想了啊。这就是我相信是你一生一世中间没有几次的机会，有这么短的时间给你想这么深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个我的责任，刺激思想，有搞乱思想啊！你全部是搞乱思想，搞乱了本来已经乱了，你使你知道你本来很乱，因为你乱了不知其乱，你觉得乱中自己勾安，自己麻醉自己不错啦。你说我乱吗？全世界都乱，那乱成一团就很合作了，和平共处了，不是？就当你真正知道你在乱中间的时候，哦，你盼望从乱出来的时候，你的人生有一点盼望。那些喝酒的人，你叫他出来要不要？他不要，他已经欣赏那种喝酒的生活。然后呢，给忽然间开车撞死人，抓进监牢几年以后，他才慢慢觉悟，我那样乱是不对的，那叫做后知后觉。那些嫖女人的人，他感到很享受，他不感到他乱，他享受乱中之乐。那些吸毒品的人，有一天不吸，他感到他生命没有意义，他吸了以后，他飘飘然的以为自己生活很好，因为他没有自觉。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问你，你要不要生命重建？要不要？你说我为什么要重建？因为你已经破损，你早就破损。你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到外国去读书，那些在你乡村的人看见你羡慕的半死，但你知道你自己像样不像样？留学生最快乐的就是刚刚上飞机出国的那半个钟头，你笑，因为你明白我讲什么。当你那天妈妈跟你挥手，眼泪滴下来，你上飞机的时候，我终于留学了，我终于达到我一生从小到现在的盼望了。啊，我的学生，我的同学都不能来，所以我能来，我被考取了，我的志愿拿到了，我这一个 visa 签证得到了，我的 passport 再看看进去会不会有困难。哎呀，真的一定没困难，因为已经印得好好了，我是很幸福的。半个钟头又现在就开始听着嗡嗡嗡，飞机一直嗡嗡嗡嗡嗡，然后心想，这以后呢，哎呦，这么长这么久，到哪边经济怎么样，学问怎么样，考试会不毕业，听英文听懂不懂。那最幸福的时间一过了以后，你就面对苛刻的现实了，到现在莫名其妙，对不对？你的生命需要重建， 为什么需要重建？因为你有一些的破损你不知道，有一些混乱你不知道，有一些虚空你不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年轻人，我过去一定比你年轻人，真的。哦，以后你一定比我更老的。我们过来人的，我告诉你，人生应当怎么走？如果你肯谦卑，真正需谦虚问的话，我们年纪大的会告诉你一些。而我不是一个随便乱撞的人，找到一些人生经验告诉比较年轻的人，不是。我这一生对将军、对总统、对部长、对政治家、对文学家、对教授讲到太多了，有许多世界最重要的人在他们人生的位置上这样这样的感到可以被人炫目的人，他们的人生过程中间从神的道得到光照，得到理解。所以我不是以烂货来向你交代，我乃是以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最需要的结晶的智慧，就是神的道来对你说。你说是这样吗？为什么我看圣经看不出你所看到的？因为我们眼睛不同。一个艺术家当他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不是看到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看里面的可能性在哪。所以呢，一件很难看的茅草的物质，一件很难看的这个马厩，在一些图画家中间手一画的时候变成价值连城的东西，因为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看看毕卡索的画，看看Van Gogh的画，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看看修拉的画，你看看薛嘎尔的画，你看看这个皮萨罗的画，你看看莫奈的画，有什么特别？我看没有什么特别，你看没有特别。但是那是经的时间考验，经的艺术家最挑剔、最审批判性的专家的眼光考验，还可以存在历史中间，没有办法被淘汰的东西。Why？ 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呢肯定的、超越的眼光，看出了把这些东西画出的价值在哪里的那种价值度。亲爱的，如果你看出神启示的道中间有一些超越所有哲学、所有文化、所有宗教、所有的艺术、所有最伟大的人的思想的智慧的原理在里面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真正的信仰是重建人生的第一步。重建人生从信仰开始。信仰是什么？信就是我信咯。那么你一信，世界就转过来了。信其有则有，信其没有就没有，这种是骗人的话。信，因为你信就变成有，因为你信就不变成没有，那可有可无的是什么？就是不可信。我现在把一个名词讲出来，这个叫 contingency。 知道这个名词的听过的请举手。 contingency 同 incontingency 偶存性跟非偶存性。什么叫偶存性？就是呢，可以有可以没有的，从前没有的现在有，现在有的也要没有的，这个叫偶存性。偶存性的就不是永存性，永存性的就非偶存性。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个经验，哎，这个女孩子不错，啊，喜欢她两天不见了，那个喜欢就没有了。所以呢，不要太快告诉她我爱你，很麻烦的。他一抓到这三个字永远不放你的时候，两天有你对他忽然间感到不可爱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交代，除非你变成多妻主义者。哎，那个两天前看得很可爱，怎么今天看一点没有？那个爱在你里面是非永存性，就偶存性的爱。 这样你比较明白，因为用别的比喻你不到比较不容易明白。突然间过几天看，哎，这个很可爱，这个也不错，你就看一下。两个月以后不行，这不见了。爱来的时候突然来，突然间把你弄得神魂颠倒，去的时候就张开翅膀去，使你变得非常自在。然后哎，好像你就告诉他，所以你说好，我等很久一点才决定，结果来了一个爱，我也不知道爱是被动还是主动。一来的时候你说哇真好，那不要太快讲，等等等，等一两年才告诉他。一两年告诉他，他说我九天才答应别人，糟糕了，才死两三天了，怎么办呢？那么他答应别人，你这个又赶不掉，他是永存性的，那怎么办呢？就苦死了。我做了这个比喻，你不要再想刚才的，又想这两个名词好了， contingency and incontingency， 上帝跟被造物不同的地方，只有上帝是永存的，被造是偶存的。因为所谓的创造原来的意思就是 creatio ex nihilo， creatio ex nihilo 就是 create from nothingness， create something out from nothingness， that is creation。 Before the action of creation nothing exists， after creation something exists， from non-existence to existence that's creation。 So createdCreature should be contingent， 反正被造的一定是偶存的，被造的既是偶存的，被造的本身就不是永存的，而创造的不可能是偶存的，创造的偶存的它本身怎么交代它的存在呢？它一定是永存的。所以永存者创造就产生了偶存的东西，偶存者不可跳跃成了永存者，永存者也不可被拉下成为偶存者，也不可能把它拉下，因为只有永存者是永存者，只有偶存者是偶存者。偶存者如果能有存，能够永存，是因为永存者把某一些永存性放在偶存者的中间，这就是人。真的，人和万物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呢，上帝按照自己的什么形象样式造人，是人像上帝。那么人像上帝呢，人就有永存性了，而这永存性就像上帝嘛，因为上帝永存，人被造像上帝，人也永存。因为上帝是真理，人被造像上帝，人有理性。所以这样你就回答了刚才问题，被造其他动物不能欣赏自然，人能，上帝欣赏他所造的。你说上帝啊，我在你旁边与你一同欣赏好不好？你造你所造的，你欣赏你所造的，我也欣赏你所造的。上帝说你可以，只有你可以，因为你是按照我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你像我。但是呢，像就不是似，似就不必像。大家说像就不是似，似就不必像。人家说你很像 Bush， 哇你很高兴，我告诉你，你就不是 Bush， 你不过像罢了，你懂吗？像，像就不是事。人家说你像猴子，你气得半死要打死他，你告诉他啊，你说我像猴子，就表示我不是猴子，你这样想法对不对呢？所以呢，上帝说你可以欣赏，因为猫不能欣赏，狗不能欣赏，老虎不能欣赏，狮子不能，你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你像我，我造你的时候呢，我有永存性，我就把永存性给你，你是像我一样有永存性。我有真理的本体，你就的被造而有理性，你的明白思想真理的问题。所以人的就像上帝，但是你说那上帝的永存跟我的永存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的永存是自我的永存，你的永存是被造的永存，听明白吗？他的永存是自我的永存，所以就自存永存，自由拥有那个永存，是叫做 incontingent eternity。 你的 eternity 是 created eternity， 是 with a starting point with no ending point， 你的永存是被造以后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永存，虽然如此你的存在不会消灭，没有所谓叫做人死如灯灭的事情，没有什么叫做死了就完了，如果死了就完了不必去留少奇平凡，懂不懂？死了就完了嘛，为什么提到平凡？如果死了就不必讲说呢某某人的精神不死，他的思想传下来也是死了，所以呢唯物论只能做次等文化，死了就完了，为什么要把毛泽东的身体修修补补让大家可以看，要想念他做什么？完了嘛，死了就是不完，为什么不完？你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有永恒的存在啊，这永恒与神不能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所以他的永存是自我非偶存，而是永远存在的永存，我们的永存是被造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的，就为这个缘故，所以你是有价的，你应当找回你的值，然后再照着值得建立你自己的那真正的尊贵荣耀来重新建立自己。那个荣耀那个重建的力量在哪里呢？上帝赐下他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说你来跟从，你负我的恶，你学我的样式，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你信我就是信上帝。这些话非同而事，这些话是超越所有宗教所有文化所有世界的信仰系统，神在人间的最高的特殊启示。我知道我经过了太长的路才最后决定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信耶稣我尽量讲耶稣多么好，因为耶稣好到一个地步我不能不信他，所以我今天站在里面，我今天不要讲太长，我就快要结束了。我要问你，你听了这些以后你是不是感到你的生命需要重建？你是不是感到这世界人的这个灵性人的生命不是像你平常想象那样简单的？你是不是感觉到你应当重新回想审查寻找那真正的价值，然后建立你自己，因为你还年轻，前面的几十年可能你流落变成一个醉汉，可能几十年以后你变成一个强盗，可能你变成一个很伟大的救国救民的一个大人物，可能你变成一个流离失所不务正业的难民，可能你变成一个妓女，可能你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或者伟大的男性，在人类历史中间站着一页影响别人帮到别人，你应当好好对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决定我前面怎么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知道吗？你这个回答是回答创造你的主，也是自己对自己理由对自己说话，不是开玩笑。我们低头祷告。